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当中，就是行在光里面。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不惧怕。就求助你的圣灵呢，继续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也让我们在世人当中成为光，成为盐，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来引人归主，谢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阿摩斯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一节就介绍了阿摩斯他所在的一个时代背景，他是南国犹大人，南国犹大王当时是乌西亚，北国呢是耶罗伯安。那么在大地震之前2年，这儿特别提到大地震，这个是有神的用意的。今天第二章可能会涉及到，神首先没有对以色列宣告审判，而是对以色列的周围的几个国家，一共是7个国家。那第一章呢是宣告了对5个国家的审判，那第二章一开始还有2个国家，一个摩押，一个犹大。这7个国家是以色列的周围的列国。那么为什么要审判这列国？那昨天其实我们分享到，今天是第二章里面还有。那第二章首先借着对周围的列国审判，那么就是挨到挪亚摩亚。耶和华如此说，摩亚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是审判每一个邦国所提到同样的话。3番4次的犯罪，就是这个不断的犯罪，神的这个审判宣告临到，也不警醒，就世人更不警醒，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就神定义要惩罚，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摩押为什么受到神的审判呢？是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这个是摩押和其他前面几个五个那些邻国是不一样的。前面五个邻国都提到了对神的选民、对以色列民的这样一个仇恨，但是这儿没有，他是与以东王与以东之间的一个仇恨。你要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就人死了以后跑出来以后再烧，这说明这个仇恨有多大啊！就像那个89年。那个期间，好多的那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已经死去那些领导的，从那坟墓里拿出来很有鞭刑，所以这就是这个仇是特别特别的大，那这也是神审判他的原因。那么神追讨摩押的原因，那么很明显是因为他和以东之间的仇恨。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那这说明说神不仅仅只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全地的神，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留意的。那么阿摩斯在宣告对外邦的审判，我们前面发现从来没有提说外邦的神。那么在以西结、在耶利米书，甚至在以赛亚书里面经常讲你外邦的神，那是神和他外邦神之间的征战，就属灵界的，这里面没有提外邦的神，每个国家都没有提，这就说明神是全地的神，神是全地的这个统治者，他是管理者，所以他不仅是对以色列民管理，而且是全地人都要管理。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下面说，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那摩押必在红壤呐喊吹角之中死亡。神仍然是烧把那宫殿，是他们摩押全地，这个加略是摩押的非常重要一个城邦，所以这个代表是摩押，整个摩押全地都被神审判，而摩押是在这个红壤呐喊吹角之中死亡。这个确实是后来应验了，后来什么时候应验？就是在主前的733或者是732年，亚述发动了第二次的西征， 征讨这个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周围列国，在那个那一次摩亚被亚述所灭，后来应验了。第三节说，我必剪除摩亚中的审判者。摩亚中的审判者，那么就是那些官员，那些领袖，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和这个审判者一同杀戮。这里面没有提到百姓，也就是说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神审判临到的时候，领袖是首当其冲的，那今天也不例外。所以神审判的时候是先从神的家开始。这是对摩押的审判，那下面就轮到犹大了。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犹大是他的邻国，那么神审判外邦的国家，那神的选民犹大神也不会放过。说在神面前，神是一视同仁，神不撇待任何人，说自己的选民如果犯罪一样受到审判，神绝对不会姑息啊！这是和我们人是不一样的，神是公义的神。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个和外邦人是一样的，神的公义就在这儿。说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神审判列国是因为列国前面几个国家是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审判摩押使他们和以东王关系出现问题，那么审判犹大呢？犹大是厌弃耶和华的训诲，就厌弃耶和华的话语，厌弃律法，不遵守律例啊，这是犹大百姓被审判的原因。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又提到了列祖，就是他们从列祖从他们的祖宗开始就随从虚假的偶像。那其实这个就是从出埃及开始，出埃及不到三天就开始埋怨神，就开始过了没几天就开始列出金牛犊，就开始拜金牛犊，他是他们祖宗犯的罪，所以这个罪啊是会遗传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父母，作为这个家里面的长者，我们应该在信仰上，我们真的做好这个领好这个头。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神对外邦人的审判是根据神放在他里面这个良心，这是在罗马书的2:14-15说的。那么神外邦人，神没有给他赐下律法，但是不等于神在他们身上没有公义，因为神一开始就把这个良心那个律放在每个人的心里面，这是审判外邦人的标准。那么对自己的百姓呢的审判，那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神要审判的一个标准。这个关系就决定于我们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是不是持守他的道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些犹大百姓是厌弃神的训诲，不守律例，随从偶像，这是他们的罪。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说外邦人违反了神的这个普遍的一个启示，神在对这个宇宙万物有普遍启示，这是每一个人都看到的。那么对自己的百姓呢，这些百姓违反了神的特殊启示，神的又是普遍启示又是特殊启示，那么特殊启示是针对他的选民，也针对今天的我们属于神的儿女。他们破坏了实践，拜偶像，不把神当神。第五节说，我却要降祸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这个是一样的，神要最后确实把耶路撒冷给烧了。那么前面神对周围的七个邻邦审判以后，第六节开始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神这个对列国的审判的宣告，这是阿摩斯向北国以色列民宣告的。那么我们可以猜想，就是以色列民当看到神对这些列国的宣告的时候，他们可能是非常的欢喜快乐的，大快人心的，因为周围的列国对 与他们都是有仇的，包括犹大，他们也常常的分分合合，也经常也有一些矛盾。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仅仅是拉开一个序幕，神把这些周围的列国放在前面，是拉开对这个他们对以色列民这个审判的一个宣告的序幕。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这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呢？他们的原因在哪呢？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艺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下面还有说 为银子卖了艺人是什么意思？就为了这个利益出卖人，那可能指的贿赂，与行贿有关系，行贿陷害人，这是今天许多人喜欢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国内行贿受贿只是成了常态。为什么？因为为了自己利益，那么就是陷害别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卖了穷人，要知道这是自己的同胞，他们可不是卖了那些外邦人。那前面就提到那些外邦国家把这个以色列人掳了以后，卖给以东人，卖给其他人，为奴。那么他这些以色列民呢，是把自己的兄弟给卖掉，为了一双鞋，一双鞋不值几个钱，但是这就是贪婪。人贪的时候，那就会不择手段，出卖自己的弟兄。这是他的一桩罪。第七节说，他们借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就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们都垂涎，就是这穷人头上所蒙的灰，说明这个穷人已经走投无路了。穷人走投无路，那么这些富人呢，毫无怜悯之心。这是当时的光景。那其实这个现在我们教会也有这种情况，有的教会也有这种情况，分三六九等。我记得我们以前带过的一个教会，我后来听说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有一次他们教会组织这些弟兄姊妹出去野餐聚会，在公园里面。那么他们野餐聚会要带吃的，那么怎么带呢？结果是分了三波，一波是带海鲜的，一波是带那个就是比较好一些的，不如海鲜那么好吃的，或者还有一帮是自己做饭比较辛苦的。结果去了以后，你知道弟兄怎么出现什么事儿了？他们是各吃各的，带海鲜的一块吃海鲜，带那个一块带吃那个，自己做的大家一块吃自己做的。这就是他们的团契，就在这个方面做不到合一。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就是穷人走投无路，这个富人毫无怜悯之心。我们现在教会也有阻碍谦卑人的道路，谦卑人的道路，这个谦卑人指的是被欺压的人，不是我们常说那个谦卑人虚心的人，是被欺压的人，被欺压的人的道路被阻碍，那说明是有权有势的人完全不顾别人死活，一意孤行，那么那些穷人被欺压人是走投无路，无路可走。下面还有说，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这个同一个女子行淫不是实际上指的是什么？他们这个行淫指的是与这个偶像，或者是与那个巴黎庙宇里面那个有庙妓，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庙宇里面有庙妓，有妓女，那么有些人呢是借口去庙里面去祭奠敬拜，其实是与那个庙妓苟合行淫，这指的这个。那父子一样，都是同流合污，都是做这些非常下贱的事情。这也是当时的光景，这也是一种罪。第八节说，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这个也是指的与庙妓相应这个形容那个场景，也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受罚之人的酒。那别人受罚以后，那么他们把这个得到的钱买了酒，那么受罚可能是勒索，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那么最后得到了钱，然后买了酒，他们喝这些酒，都是不义。所以我们从这前面八节可以看，第七六到第八节可以看到，整个北国以色列这个罪啊，是罪大恶极，是罪上加罪，根本不顾惜神在他们当中的地位，没有把神当神，根本不去守神赐给他们的律例，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我们在前面读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北国以色列也敬拜神，他们每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大会的时候，有节气的时候，他们也一样，跟南国没什么区别，从外表上看，但是他们暗中就行这些事，不仅是暗中，明枪明刀的去对付神啊，这是北国以色列，所以神要审判他们。第九节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木，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神宣告完对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审判，罗列了他这一宗又一宗的罪状以后，下面神就说，神是他们的神，神曾经在他们当中行了什么样的事。首先就说，在从以色列人面前出面亚摩利人，亚摩利人这个名字比较熟悉，亚摩利人当时是在迦南地，是迦南地的原居民。迦南地当时在以色列进去之前一共有七个民族这个在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一节提到，一共有七个民族，神告诉约书亚进去以后要把这些人全部的赶出去，赶不出去的杀灭绝，不要留下一个人。那么亚摩利呢，是当时在进入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在约旦河东遇到的第一个仇敌就是亚摩利人。甚至说当时是怎么出去的，那么亚摩利人当时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当时有个亚摩利王在应该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或者士师记里面，我说这个不记得好像不清楚了，那么有个亚兰嘛，有个巴兰，那么那个亚摩利王就唆使巴兰，要贿赂巴兰，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一个小魔女开口说话那个事件就是指当时就是亚摩利人。那么这个地方亚摩利人是代表整个迦南人，因为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就提到过，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和亚伯兰立约以后，就告诉他的子孙将来要在埃及待四百年，埃及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然后是他们要出来呢，那为什么要四百年呢？其中就提到这十六节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以色列人必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么这个亚摩利人就是迦南地，将来他们的子孙要去的地方，就是神的应许之地。那么亚摩利人其实在这儿是代表整个迦南的所有的居民，包括那其他的六个民族。这是神在以色列人面前除灭的，说让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当时他们得胜是因为神，不是他们自己，是神得胜的，神帮他们灭了亚摩利人。说亚摩利人虽然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就是连根拔除，彻底的除灭。不管这个多么高大，多么强壮，但是在神面前不过是尘土一般。当时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就联想到有十个探子，就是约书亚当时进就是摩西还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当时就是要去探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情况，打发了十二个探子，其中有十个探子回来以后就向 所有的百姓血泊一条，就是噩耗一样的。说那个地方有巨人，亚衲族人特别巨大，我们根本不是对手，不能去。但是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神同在。所以，对方仇敌高大，是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神与我们同在，神替我们征战，所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强大的仇敌，我们都不惧怕。今天也是，今天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国内是那样的逼迫，国外是这样的逼迫，都有逼迫。但是在逼迫面前，我们怎么去应对？那就是信心，依靠神。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除神以外没有其他出路。今天在这场瘟疫当中也是，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可以去寻求，只有神，那就是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除此之外，没有路可以行得通的，这个现在已经在印证。这是说到了亚摩利人。下面第十节说，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在旷野引导他们40年，这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8章2到6节，生命记的8章2到6节，神当时提到这些话。生命记的8章2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那么神为什么要引导他们40年呢？在旷野里面待40年呢？原来原因在这儿，就是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那下面我就不读了。那从这儿可以看出，我们有的弟兄怎么说，为什么神苦待他们，非得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待40年？原来这个神的心意在这儿，苦练他们是要试验他们，知道他们这个心里面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对神是相信还是怀疑还是背逆，是不是肯守神赐下这些诫命。结果有些人就是没有经得起考验，就像刚才提到的12个探子里面，绝大部分的探子10个探子没有经受住考验，只有2个，说是真正能够守神的诫命的人微乎其微。我们从这个一开始看到现在，守诫命的人真的不多，包括这些选民就是。是要试验我，那今天我们今天也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旷野上，那今天我们遇到这些环境，我们就实际上就在旷野里面，我们现在就在出埃及记，我们还没有到那应许之地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要试验我们，每一次环境来临就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真心爱神，真心真正的诚心诚意的寻求他，是不是真真实实的信靠他。但是我们前面分享很多，就我们好多的并没有寻求无论是教会里面的领袖还是普通的信徒，好多人没有做到。这场瘟疫是一个试金石啊。在打疫苗的问题上好多人不愿意相信圣经真理。第11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呢，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吗？这神就质问他们，难道说是神说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神把这些确凿的证据拿出以后，让他们哑口无言。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子弟就从你们子孙当中，从你们的后裔当中兴起先知，神说一次一次的兴起先知来传讲神的话，来警告让他们警醒。又从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在民数记第6章专门介绍过什么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就是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人。拿西尔人是指的是什么，就是 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民里面只有利未人才有资格去做那些侍奉神的，那除了神呼召的先知，那么其他的就没有这样的权柄。那么但是他们想侍奉，如果有这样的性质，神也许可，那么就是分别出来哪些人可以服侍一个阶段，就是离俗。哪些人有两个，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头发不能剃，在就是离俗的那个阶段是不能剃发的，还有一个是浓酒、清酒都不能沾，不能喝酒。啊，这儿提到了他们，那下面12节就提到你们却给拿细耳人喝酒，拿细耳人是不能喝酒，他们偏偏让他们喝，啊，这是就是故意破坏他们与神之间的立这个约，故意和神作对。这是对拿细耳人，对先知怎么说呢？对先知说，你们不要说预言，先知就是说神预言的。那今天虽然没有这样的先知，没有再说圣经以外的新的预言，但是这个先知的职分现在还保留，就是传讲神的话。那么这些人说，不要说神的话，不要讲神的话，就抵挡神，不愿意听神的话。那今天其实有好多好多人就不愿意听神的话，就希望听那些安慰的、祝福的话，那么审判的宣，这个悔改的话不愿意去听。只愿意听那些，好听的信息，安慰了，今天神赐恩典了，只要是悔改、审判，都不愿意听，就是愿意维持那种虚假的一种属灵的那种景象，虚假的平安。神说你们没有平安，他们说有平安，就喜欢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那过去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光景。如果今天的教会不悔改，一样神会管教，神会拆毁，然后再重建。第13节说：“看呐，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河孔的车压物一样。”我们经常看到圣经里面就是，翻译几个字，下面有几个点，有几个点，这个"你们"就是在原文里面没有。但是为了通顺，就是翻译时候加进去的，这我们就是留意一下就行了。就是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压是什么意思呢？压就指的是神的管教，神的惩罚。就是在他们所住之地，神一定会管教他们。那神不管教，那么说明他们与神没有关系，自己的孩子才去管教。神管教如待儿。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就是之所以神管教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耶稣基督就说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神是愿意替我们背负重担的，他不愿意压我们的。那这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神的跟前，到主的跟前，神才替我们背负这个重担。而这些以色列人之所以被神压、被神管教，是因为他们背离神，不愿意到神跟前。所以，我们其实很简单，前面就两条路：一个是远离神，一个是亲近神。不到神的面前，那就是被神管教。管教最后是还不悔改，那么可能神会出面。那如果到神面前，我们一切的重担，神都会替我们背负。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神都会为我们解决，神替我们征战。这是我们都是有经历的。第14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第14、15两节。说明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神的惩罚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那么这儿我们就想到了前面刚才提到那个，2年以后的大地震，因为这个信息是在地震之前2年，神呼召了 阿摩斯宣告出来的。那么两年以后大地震，那个大地震，那个地震一定是不小。所以当时这个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今天我们真是领教了，在洪水 来临的时候，谁能够抵挡得住呢？在火灾来临的时候， 有谁能抵挡得住呢？瘟疫面前，谁又能站立得住呢？现在所有的国家穷其这个举国之力在研究疫苗，结果研究出来以后不起作用。这个我们去年就想到，去年也在提，因为这个事儿受到好多人的攻击。我们明明知道这个神降下这个瘟疫就是让人悔改，就一条路，就是到他面前认罪，特别是教会。不悔改，我们用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从现在啊，前阶段是我们国家管控很严，人们觉得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没有过去。你看现在不就遍地开花吗？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而且越来越重，那病毒越来越厉害，这就是绳子这个惩罚越来越重。我们不知道除了瘟疫是不是还有别的，地震会不会有，饥荒会不会有，洪水是有了，局部的都有了。所以跑得快也没用，刚勇的战士也没用，国家再强大再有钱也没用，没有办法跟神对抗，那是鸡蛋碰石头。第十六节说，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勇士当中最有胆量的赤身逃跑，都要躲避神的审判，躲避神的惩罚，何况是那些什么都没有的手无寸铁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说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神不会说言而无信。那今天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教会的光景，真的像那个当年的以色列那个情况一样，这个虚假的那种属灵，虚假的平安，都在讲平安，是写的是平安，我们看到没有平安。真正的平安在神那里，在除了神，我们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平安，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唯有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从这个前面的约珥书，这个阿摩斯书，我们看到我们唯有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悔改，认罪不悔改也不行，真真实实的到神面前，我们做错了，我要神也怜悯，那做错我们认错了，神就既往不咎。但是如果是还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人有一个问题是自己做错了就会为了自己那个面子，为了自己那个尊严，不承认错，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我们错就错了，我们认罪。特别是我建议打了疫苗的弟兄姊妹，真的要在神面前去好好跟神面前祷告，因为打疫苗这是用寻求世人的帮助，在世界上寻求方法，就像以色列人去寻求亚述的帮助，寻求埃及的帮助一样，没什么区别。我这个话说了以后，弟兄姊妹可能听得不舒服，但是这是必须要讲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打了也没有办法，那就是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